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随住在三月底的时候 ,Visa 和 Mastercard 这两大的卡的公司，他们同意和美国境内的原告商家达成了一份的和解协议，美国的支付卡行业再度迎来了一个新的软性限制。一方面，信用卡的手续费带来了反现的这个 reward 的积分，而是航空公司和酒店忠诚度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部分。而另外一方面，信用卡的手续费也都是航空公司和酒店销售费用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就明白了，这个一大改变会无可避免地对于这个行业所带来的影响是绝对有正面和反面的两方面的影响。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会怎样影响这个旅游的行业。随着 Visa 和 Mastercard 同意在未来的七年当中减免超过300亿美金的手续费，支付卡交换费和商户的折扣反垄断诉讼，原告商家迎来了可以说真是阶段性的胜利。而这个时间是长达19年那么久，从2005年至2024年，先后有四次的和解，原被告人有几千万人，只是律师的费用就已经去到1亿7千万美金的这宗诉讼官司，是美国信用卡手续费问题绝对代表性的一个问题。美国的信用卡手续费的问题是牵涉到民主方面的议题，一直都是美国社会这个 Main Street vs Wall Street， 即主流和这个华尔街之间的较量。我们都知道，拜登总统在2022年的国情咨文当中也都提到要将降低信用卡的手续费作为一大他的政见，而他们同党的参议员也都提交了一份信用卡竞争法案，希望用法律的形式能够限制信用卡的手续费。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旅游行业的其中一位从业的人员，或者你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五味杂陈。有一方面就是美国信用卡的高手续费是催生了包括航空公司、酒店联名信用卡在内的丰富多样的这种信用卡的生态，为航空公司、为酒店去获取更多的客人、留住客人是提高了很强大的工具。另一方面，航空公司、酒店和其他的公司也都要为接受信用卡缴付要给不低的手续费用的。无论是 Visa 也好，或者是 Mastercard 也好，他们对于旅游行业的商家是收取 1.75% 再加10美分，即是1毫子的这个普通信用卡，又或者去到 2.5% 再加10美仙的这个 Visa Infinite， 甚至再去到下一个级别就是 2.75% 再加10美仙的企业信用卡的这个手续费，三个不同的等级，平均看来其实都是在整个行业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根据现在最新一期的和解协议，至少在五年之内， Visa 或者 Mastercard 将会对一系列的现有的规则会进行改革的。主要有分为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允许商家按照信用卡公司收取附加费，商户是可以对所有 Visa 或者 Mastercard 的信用卡收取最多去到 1% 的附加费。而如果商家不接受其他品牌的信用卡，在美国比如有 American Express 或者 Discover， 又或者对于其他品牌的信用卡是一视同仁地收取附加费的话，那就可以收取 3% 或者实际手续费当中比较低的那个数额，实际情况之下多数都可以收到 3% 左右的手续费。第二个改变就是允许商家单独对于一些比较高端的卡，比如 Visa Signature、 Visa 的 Infinite， 还有 Mastercard 的 World Elite， 这些是会收取额外的附加费。第三就是允许商家按照发卡银行的不同，为不同的信用卡的持卡人提供不同的折扣。 第四样嘢咧，至少喺五年之内，即系从2024年开始去到2028年咧，唔会提高喺美国境内咧绿卡嘅手续费。而至少三年内，即系由2024年至到2026年咧，至少会降低美国境内嘅绿卡嘅手续费4个基点，即系0.04%啦。单一商家在5年之内平均绿卡的手续费水平呢，包括公布的价格和协议的价格，相比较2023年4月1日至到2024年3月31日期间平均绿卡的手续费的水平呢，是至少降低了7个基点，即是去到 0.07% 的降幅。第五样嘢就是允许商家组织买手团或者同 Visa、Mastercard 进行集体嘅谈判。咁 Visa 同埋 Mastercard 咧系需要投入$1,500万，系用嚟去教育商家去掌握同埋去明白啊，我哋啱啱提到嘅上述嘅内容啦。咁呢个政策主要嘅影响咧，主要就体现喺对于唔同嘅卡嘅公司啦、唔同卡嘅级别嘅信用卡嘅区别对待上边。咁我哋都知道咧，信用卡嘅佢呢个逻辑咧，系典型嘅平台经济嘅飞轮逻辑嚟嘅，即系用卡嘅人越多，接受嘅商家就会越多，而接受商家越多咧，用卡嘅人咧调翻转亦都会越多嘅。咁同时人群如果越高端，理论上系咪佢单笔嘅消费额亦都会更高咧？咁对于商户嘅吸引力亦就会越大，咁商户亦就越容易接受啦。传统上面嚟讲咧 ，American Express 咧走嘅就系呢一种持卡人高端啊，消费金额又高，所以咧佢嘅手续费要高呢种嘅路线。而运通卡奉行嘅碌卡嘅原则，佢嘅费用啊就系你碌嘅金额越高，咁手续费就会越高啦。所以咧，如果你攞 American Express 嘅啊，无论系乜嘢级别嘅卡啦，又免年费嘅，有啲系去到黑卡嘅，咁其实咧手续费都系统一嘅标准。旅行行业是低于$100的呢，就是 2.25%， 而100至到$1,000的呢是 2.6%， 超过$1,000以上的是收 3% 的手续费。那这个手续费呢，是很明显呢，是比起普通Visa 卡啦或者 Mastercard 啦，它的这个比例呢是高出了 0.5% 左右的。所以很多美国的商家呢是不收 American Express 的，只是收 Visa 或者 Mastercard。不过呢 Visa 和 Mastercard 也很想学 American Express 去赚大钱，所以 Visa 和 Mastercard 呢又想收多些手续费，但是呢又不想搞到商家呢就要离开，所以就搞出了一招暗度陈仓，静静鸡同你玩加价这种做法。这种玩法第一步呢就要将这个卡呢就分成3、6、9等，只是以旅行的类别为例。Visa 卡呢普通卡是收 1.95% 的，而中端的卡呢Visa Signature 是收 2.4%， 而高端的卡呢 Visa Infinite 是收 2.55%， Mastercard 的普通卡是收 2.25% 的手续费，而中端卡的 Mastercard World 和高端卡的 Mastercard World Elite 是收 2.55%。 这个手续费呢是已经跟 American Express 呢是一样的，是很贵很贵的水平的了。所以这个就带来了一个信用卡刺客的问题。商家知道 American Express 是比 Visa 和 Mastercard 贵，而不收 American Express， 但是不看细则是不知道其实 Visa 和 Mastercard 是有分3、6、9等的。就算你说我知道他们这两种卡是分3、6、9等，跟 American Express 非常明显的那个蓝色的盒仔或者他们这种其他的信用卡的 logo 不同，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不同级别的卡呢，往往只是在商标下面有一行很小的字呢是可以看到它的区别的。譬如说 Visa 卡的 Visa 右下角那个字下面有个 Signature， 又或者呢是有这个 Infinite， 但是它的字是非常之小。收银员呢为了它的这个找数埋单的效率，那么碌卡的时候呢往往也都不会仔细看，看到 Visa 那就按照一般的 Visa 卡的手续费去收了，所以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于是呢商家的手续费就越来越高了。以 Chase 作为代表的大银行呢，首先就找到着数了。与此同时呢，卡组织也都留有后着的，就说即使是某些商家他会意识到这个是升了价的，那由于非歧视条款，那就是说呢亦唔可以淨係接受低端卡，唔接受高端卡嘅呢種條款嚇，亦唔能夠淨係接受某個品牌嘅信用卡，而唔會接受另外一個品牌嘅信用卡呢啲嘅限制。咁啊，往往咧就只能夠就係啞巴吃黃連啦嚇，有苦啊自己吞落去。一係你就唔收所有品牌嘅信用卡。咁喺長年累月落嚟，商户咧就發現呢種信用卡刺客就越嚟越多，形成咗一種普遍嘅通貨膨脹。比如話， 原本的 Visa Signature 这种的终端卡呢，通常是100美金左右的年费，是大概好像以 Chase 这个 Sapphire Preferred 它为例，是95元美金的年费，这个属于终端的 Visa 卡。但是呢，既然都形成了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的流量经济逻辑，咁当然就要快速去增加佢哋嘅持卡人嘅规模，所以咧就有啲银行开始主动降低呢个申请信用卡嘅门槛，希望咧能够广发卡发行唔收年费嘅 signature 啦。而其中航空公司同埋酒店嘅联名卡咧，又系通货膨胀嘅重灾区。我哋又系以 Chase 为例吓，咁 Chase 咧同 United Airlines 佢哋合作发行嘅一个叫做 Gateway， 仲有同 Marriott 佢哋合作发行嘅呢个 Bold。都是免年费的 signature 的 Visa 卡来的。咁航空公司和酒店就梗系受益啦。咁但由于碌卡的手续费有提高嘅，咁就算是零年费的联名卡咧，亦都系有不错的反现吓，呢啲嘅 cashback 或者 reward， 咁大大提升了去开卡的人数同埋消费的数量，咁积分相关的辅助收入咧，亦就水涨船高了。这个就搞到商家非常被动了，随着越来越多不愿意为信用卡去交年费的人去申请这些不需要年费但又比较高端的信用卡，以他们作为主要商户的普通商户的手续费，他们的负担就越来越重了，变相是增加了一些商户在同等消费金额下面的总体的手续费用。你所谓的高端卡来到我这里消费也都没有比原先低端卡高了几多，为什么我的手续费凭空就加了这么多呢？你的宣传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件事的，所以呢就令到很多商家直接开始跟 Visa 和 Mastercard 这些卡组织和 Chase 这样的银行呢，就大家在这里、互相有拗叫了。而这次费用降低的和解呢，很明显是对于整个联名信用卡生态是印象非常深远的，就好像 Chase 和 Marriott 和这个 United 合作这种没有年费 signature 级别的信用卡一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高端卡的模式，很明显是会被这些附加费的制度是打到无定还手的。当持卡人知道自己所持的高端卡每一次碌卡是要额外收取高达 3% 的费用的时候，当然就会明白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一早是已经暗中标好价钱计好成本，然后就将这些高端卡就打入自己的冷宫摆柜桶就不用了嘛。我们都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自然也就会令到很多的一些信用卡忠诚度计划本身就遇到问题了。而降低的手续费背景之下，信用卡以里程积分的形式呢，越给予这个持卡人的这种 cashback 呢，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而整个的忠诚度计划的吸引力呢，也都会随着积累速度的降低而慢慢放回慢。这个对于航空公司或者酒店去获取客人来讲，也就会带来相当大的挑战了。不过换个角度来讲，信用卡手续费也是航空公司、酒店集团他们一大的支出，所以也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定会有一些同行的朋友就开始考虑是否要收取信用卡的附加费。而至于究竟是收或不收，当然就要结合他自身的情况去考虑另一个话题了。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日本的手机支付 PayPay 呢，由四月份开始已经支持中国拼多多的运营商这个电商服务的 Temu。 Temu 呢就靠着这个价钱的这个无敌低呢，在日本也都迅速爆红，现在用户的规模呢是去到日本三大电商的一半。支持 Temu 呢是有助于增加 PayPay 的支付金额，不过呢 Temu 也都对日本国内的电商构成了威胁。这个具体时间是由四月份开始，日本的手机支付企业的 PayPay 呢将会在四月份开始令它自身的支付服务呢是会支持中国的电商的 Temu 的。PayPay 的 App 的注册人数超过6200万人，之后的问题就是要增加现有用户的支付次数。 他们公司将会满足在日本市场快速增长的 Temu 的需求，希望能够不单纯依靠注册用户的数量去增加他们的收入营收。拼多多海外版透过超低价商品和大胆的促销迅速成长，其实对阿里巴巴集团也都构成了威胁。所以在海外，拼多多就以 Temu 这个名字开展他们的电商业务，在美国和日本等地迅速增加他们的用户数量。根据这个数据分析，1月份 Temu 在日本的 App 的月活跃人数是超过1500万人，而 Temu 是从2023年7月才正式在日本开始提供服务的。Temu 在日本开始普及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便宜。利用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推出了保持价格和质素平衡的超低价的商品，同时为了要纳那些客人，也都抱着不蚀本的态度，就可以照做每日发放几千日元面值的优惠券和持续进行促销。其实方法都跟 Temu 当年刚刚登陆美国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在日本目前 Temu 的支付方式有信用卡和便利店支付的。有些人呢，日本人他们就不愿意在海外电商网站输入他们的信用卡，经常都觉得有这个安全的疑虑。如果用家在 Temu 的 App 上面选择用日本这个 PayPay 的支付呢， PayPay 的 App 就会自动打开。由于通过这个 PayPay 的 App 去进行支付，个人信息呢就不会流向 Temu 了，形成了即使是很少去用一些海外电商的日本这些的群体也都可以接受这种机制。所以 PayPay 呢就成为了第一个能够用来在 Temu 日本手机支付的服务了。日本国内有三大的综合电商，亚马逊购物、乐天市场和雅虎购物，被认为是拥有2000万至3000万用家的这个大的电商来的。而家 Temu 呢是已经获得了其中一半的用户规模，而且正在迅速地提高。透过同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多的 PayPay 的合作呢，相信今次也都是有助增加他们的用户的。而对于 PayPay 来说，增加支付额是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日本用 PayPay 的支付额在2022财政年度是超过了10兆日元，自从2018年开始提供服务以来，五年多的时间注册人数就超过了6200万。从关系密切的电商网站来看，母公司 LINE 雅虎，他们旗下的雅虎购物、服装行业的 ZOZO 以及办公用品行业的 ASKU 等已经是展开合作。而 PayPay 由2022年就开始支持亚马逊购物，他们公司的目标是希望在所有有支付机会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用 PayPay 去支付。PayPay 正在和在日本市场快速成长的服装电商，亦都是中国的 Shein 这个平台，针对引进自身支付展开磋商的。而根据数据显示， Shein 1月份在日本的用户数超过了800万。而对于提出这个开放战略的 PayPay 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在于同母公司 LINE 雅虎的关系了。LINE 雅虎的电商业务呢，在最近这一年一直都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包括了雅虎购物和 LINE Gift 这些在日本国内非常之大的电商交易的平台，他们的交易量呢在2023年的10月至12月呢是连续五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的。亚马逊日本和乐天集团就遥遥领先，所以 LINE 雅虎也都需要提振他们的电商业务。而现在在中国出海的 Temu 和 Shein 也都正在成为日本电商的威胁。如果这些中国电商和 PayPay 展开了合作，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用户数量， LINE 雅虎的处境就会更加之艰难了。LINE 雅虎如果不提高他们本身作为电商的竞争能力，在 Temu、Shein 等等在用埋透过 LINE 雅虎旗下电商服务所积累的 PayPay 的积分的人数也将会增加，那就更有可能形成了为他们竞争对手提供了助力的局面。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